教会论第二十讲，我们来到教会的标记的第三个，就是执行纪律，纪律的执行。纪律这个字呢是 discipline，discipline，D-I-S-C-I-P-L-I-N-E， 这个字跟做门徒 disciple 是同一个字。纪律的执行对于维护教义的纯正和捍卫圣礼的圣洁是绝对必须的。教会假如很松散的、太慢的来执行纪律，迟早必会发现真道之光就会腐蚀，教会里淡暗无光，而且滥用圣物的事情呢，就会层出不穷了。再来哈，假如教会在纪律上面不勤奋、不谨慎、不警醒的话，早晚他们就发觉这个真理之光呢，就会被滥用，真理之光跟圣物就会被滥用。因此一个力求在地上所能够达到的标准之内坚守这个理想的准则的教会呢，就必须在执行基督教的纪律方面要努力的，要很谨慎的尽责。上帝的话坚持基督的教会必须正确的执行纪律。我们来看一些经文，马太福音18章18节，来，
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
我们再回到马太福音第18章15到18节，我们从第十五节我们翻到圣经马太十八章，从第十五节开始来读。再找马太福音18章，从15读到18节，来，
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
我实在告诉你们，
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
我们中文改革中的书籍里面有一本亚当斯所写的教会劝诫手册 Handbook of Church Discipline， 亚当斯给我们看到呢纪律或者劝诫，那这个中文呢没有华译的翻译的方法。好 ，discipline 这个字可以翻成纪律，可以翻成惩戒、惩罚的惩，可以翻成劝诫等等。亚当斯给我们看见惩戒或者是纪律呢，有消极的跟积极的，或者说未雨绸缪的，跟当有人犯罪的时候。一般的广义的纪律或者管教就是教导神的话语，彼此的劝勉。但是当有一些的罪是需要教会来做管教的时候呢，主耶稣说有四步。第一步，有要直接的去跟当事人，就是假如某某人得罪了我我就直接去指出他的错来，当然用爱心说诚实话，以弗所书第4章。 他若听，听的意思就是承认错了，你便得回了你的弟兄了。不听的话，第二步骤，另外带一两个人，所以一共有两到三个人，再去指出他的错来。因为现在有见证人，句句都可定准。所以从主耶稣基督的时期呢，其实主耶稣基督也非常的符合摩西五经，就是关于有人做错犯罪的时候呢，见证人是很重要的。他若听了悔改了，我们就得回这位弟兄。第三步骤，若是不听，连三个人的见证都不听，第三个步骤就是交给教会，告诉教会。那当然，假如教会劝诫他们听了，我们又得回这个弟兄。所以每一次的这个背后的那个目标都是让这个弟兄恢复与神与人与教会的关系。第四个步骤，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就是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开除他们的会籍。接下来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所以这种的管教或者是惩戒或者是纪律呢，它是在整个教会的敬拜、教会的聚集、教会的信心和祷告，在这个大的氛围里面举行的。我再说，纪律和管教不可与教会的聚会、敬拜和祷告分开，或者说教会的纪律必须是以信心、以一个敬畏敬拜的心来进行的。而当教会奉主的名聚会，也包括了奉主的名施行管教的时候呢，主耶稣给一个天国的应许，就是呢，在地上捆绑的天上也要捆绑，在地上释放的天上也释放。这里我们所抓住的是主耶稣的话语的应许，这里并没有给我们一种的权柄，说牧师长老们有一种神秘的功效，可以一说某某人就下地狱，一说某某人就上天堂，不是这样子啊。这个天主教的看法，我们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呢，那我们很多都是从一种字义解经的传统长大的，或者受到教育的。那但是呢，我们又很敏感的，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又非常的不字义啊。我们很多地方都很字义解经，但是到了这些地上捆绑，天上也捆绑，这就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这就是我的血为你们流，我们马上就灵异解经，对不对？没有错，圣经不是每一句都能够字义的去解释的，所以我们对字义解经这个原则需要合理的看每一段经文究竟要我们看到什么。因为假如你字义解经的话，每个牧师一讲，天上就说是的，这个人下地狱，那牧师会犯错的嘛，对不对？好，所以我们是这样来理解的。我们在地上，首先牧师长老是一个群体，一个团队来宣布，到了最后经过了长期的纪律，某某人也不悔改的话呢，经过长期的祷告，甚至服牧师长老为这个人的不顺服而流泪伤心，教会最后把他交给世界，交给撒旦。我们相信当我们奉主的名这样做的时候，三一真神是尊重我们的决定的。但是这里我们说明，这个是教会的纪律，也就是说呢，不是主耶稣基督亲自在地上做，也不是使徒们。你看使徒彼得一施行管教，啪死在地上，再来一个 太太啪一下就死在地上。我们在地上的教会，使徒们的权柄和一般牧师长老的权柄是不一样的。使徒的权柄是耶稣就亲自给他们的，所以我们有一个有限的，我们借着信心，借着爱心做这些的判断。当我们在地上捆绑说，你已经不再是我们教会的弟兄或者姐妹的时候呢，我们同时给他一种的管教、劝诫、劝勉、邀请，请你尽快的不要再心里刚硬，回到十字架的面前认罪悔改。所以在这里你看到执行管教是与上帝的话与主耶稣的吩咐有直接的关联的，意思就是说不论我们是一般的讲道，我们劝勉，我们教训会众要做什么，该这样做不该这样做，这个是我们华人传统的讲道法，你该怎么做你不该怎么做，这些就是劝勉啊，这些就是一个广义的纪律。我们不是凭我们自己说什么，不是凭孔子孟子说什么，甚至乎对不起，不是凭王明道先生说什么是圣经怎么说。我们可以引用王明道先生没有问题，但是我说明这个是主内的尊敬的长者教训，也就是说呢，是地上的教会我们这个教会，或者我们引用1930年代的领袖这样的教训。我们要注意我们的教训劝诫是要建基于神的道，而不是我的主观的看法。好，这个是广义的。狭义的就是说呢，当我们执行惩戒的时候也不能够离开神的话。下面呢，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保罗就说，哥林多的教会必须要把那个行淫乱而不悔改的连外邦人都没有这种的情况你们不可以自高自大不哀痛。你看哀痛哀痛什么？哀痛这个人伤了教会的圣洁，也不愿意在圣洁上有所长进，把这个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第四节，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心也在你们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并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权柄把这个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意思就是说呢，教会的盼望是施行惩戒、管教、纪律，是为了鼓励对方悔改得救。所以我们最后做了这个开除会籍的这一步的时候呢，我们也是求神有一天赐给他悔改的心。所以还是有，虽然有严厉的警告弟兄已经不是弟兄了某某先生你的灵魂是在一个很危险的状态，我们还是奉主的名劝你早日悔改。所以不是说踢出去走滚，不是这样子的，是流泪的劝他还是要早日悔改，好叫他假如主开恩的话，好叫他有一天悔改灵魂得救。还有经文请看哥林多前书第14章33和40节，我们来读来。
因为神不是叫人捆绑，乃是叫人安静，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
安静这两个字呢，其实应该是有秩序或者平安和睦人不是，上帝不是要叫人混乱上帝不是一个没有规矩的上帝，上帝是一个有规律的上帝。 God is not a God of disorder 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凡事都要以一个恰当的有规矩的方法 来行。这些的经文给我们看见，从旧约到新约，旧约里的教会和新约里的教会，就是神的子民，基督的身体，圣灵的团契。所以从旧约的教会到新约的教会，教会的核心意义是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神的救恩临到我们，神爱我们，神与我们有亲密的关系，这个是教会的核心的意义，不论是旧约时期的教会或者新约时期的教会。但是这个亲密的灵交、亲密的爱的关系呢，是在一个有规矩的、有次序的架构里面，神赐给我们的。教会是生命体，是身体，教会也是一个上帝所设立的体制或者是组织。那这一点呢，至少从我从小长大，虽然我在神学院长大，后来呢到了美国一些台湾国语教会地方教会的传统呢，我觉得这种的传统所带来的是只看到教会是生命体，是基督的身体，但是大大的忽略教会是神所设立的体制。我们不喜欢用组织、制度、典章这些词。我们祷告里字里行间就说，哎呀，这个不是组织，是基督的身体，这样讲不对的。不要说，哎呀，教会不是组织乃是身体，不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而上帝亲自组织教会的。旧约时期上帝亲自组织了教会，新约时期耶稣基督亲自设定的规矩组织教会，教会是一个组织，不是一个人为的组织，是上帝的作为，神为的组织，明白吗？那我们感谢神了，马丁路德是一个修士，加尔文是一个念律法的学生，之后才从事改教的。所以加尔文一读圣经就读懂了，圣经是讲上帝的体制，约的体制。这个约体制里面核心讲什么呢？讲爱，讲上帝说我必做你们的上帝，你们必做我的子民，讲以马内利，神与他的子民同在，讲与上帝最亲密的关系，好像雅各，好像以弗所书第五章丈夫跟妻子的关系那么的亲密。你看到旧约圣经讲约的时候呢，好像何西雅书讲约就像讲婚姻一样，被约就是好像在婚姻里面犯奸淫一样。但是除了婚姻这个隐喻，这个比喻以外呢，很明显的神的约不仅仅是婚姻，神的约是法庭，先知书都在控告以色列人，犯属灵的奸淫，偏离主等等。所以我们两方面都要注重，感谢神的加尔文呢有这种的智慧。一方面，他从一个律师的角度看到，哦，这里有个体制，旧约有律法吗？新约也有，但是不是律法主义，不是无情的律法，律法里面是爱，是以马内利，是神的同在。好，所以呢，这个神的教会里面管教纪律的施行，是与神的道连在一起的，不可分开，要规规矩矩的做神所吩咐，做主耶稣所吩咐我们所做的。但是这些的规矩，这些的组织呢，千万不要消灭掉神那种的活泼的与我们的爱的关系，不可以组织到冷酷无情，但是也不可以毫无组织，什么都我们一起来祷告吧。那祷告是好的，但是 你祷告的时候抓住哪些的应许，你根据哪些的经文祷告，你为一个犯罪的弟兄姐妹祷告，怎么样祷告， 啊，这些都要查圣经啊。所以爱要有啊，爱祷告、爱人的心，要按照上帝整个的约的体制来活出来。体制纪律是为了我们在神里面、在基督里面那种的没有任何的关系可取代的关系。好，我们来读最后启示录第二章十四到十五节，还有第二十节。来，
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
这里呢，很明显的约翰在讲的，或者约翰说主耶稣在讲的是在教会里容忍了错误的教导或者异端。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是教会容忍道德的犯罪而不施行管教，在启示第二章这里还有其他的经文呢，是教会容忍错误的教导而不施行管教。那到了今天二十一世纪，怎么管理怎么discipline 管理教会的教导呢？在我们改革中长老会的传统，我们的做法是：第一，一位弟兄要被案例做牧师，他经过一个三个步骤的考试。考什么？第一，考信仰，那当然要考蒙召啊，就是信心跟蒙召的见证。但是呢，传统的长老会有别于那些自由派的长老会哈，传统的正统的长老会呢，会考圣经的知识，会考威敏斯的信仰告白、大小要理问答的知识，延伸的就是系统神学的知识，会要讲道考试，然后呢，一般呢要提交希腊文跟希伯来文读过的课程的分数表，就是说你修过了啊，一般不会再考你的希腊文、希伯来文。有些的区会会考教会历史，基本上就是考早期的教义、加尔文、长老会改革中、清教徒的传统等等，那些的名人、那些最重要的教义。那 这么多的考试呢，会分两步，就是三步的第二跟第三步来举行，为的是我引用一个清教徒一直延伸到爱德华兹这段时期一个口号，就是敬虔与学问 A godly and learned ministry， 就是为了在那我们把教会的标记第一个跟第三个结合起来，要忠心的传讲圣道，但是在传讲神的话的事上要施行纪律。这个纪律最起码一步就是传道人必须要信仰正统。好了，考完了，及格了，还有一件事要做的啊。这个西方的啊，用签名的方法，华人、韩国人可能用不同的方法。考完了，可以被案例之前呢，要签名，签一张纸 ，subscription， 或者啊，另外就是口头上要启示。应许什么呢？第一，我相信圣经六十六卷新旧约圣经是神的话，是圣灵所默示的，是无谬无误的。这个第一，当然就是我信仰生活的最高的准则。第二，我接受威敏斯特信仰告白和大小要理问答，是完备的总结了圣经所教训的。As an adequate summary of the system of doctrine taught in the Bible， 是圣经里所教导的教育系统一个完备的、足够的一个的总结。 再来还是圣经所教导的教义系统的这个纯正道理的规模的一个的总结。要启示说我接受，若我有一天我的信念我的看法改变了，我有义务告诉我的区会，不需要区会来查我的啊，这个是我在1979到81年那段时期考试我做过的应许。所以当一些的广泛的福音机构让我签一个名参加一个运动，但是我发觉哎，怎么一些与世界教协的长老会的神学家，也就是说不信圣经无误的那些宗派，跟 WCC 有关的华人的长老会的神学家或者其他也签名了，你们也去邀请他，我马上退出。我说我当时接受按理的考试，我签名的时候我说过我遵守我的总会 的规矩，我总会的最基本的理解是我们在福音派里面这个大家庭是有很多来往，我也解释过我们的宣教是可以在非改革中的福音派的团体里面服侍的，但是我们不认同普世教协的，那些的大众派。所以呢，这种的考试，这种对牧师的严格的要求呢，事实上给我带来一个安全跟保护，我可以很释放的去跟很多的教会跟机构合作，但是我也知道界限在什么地方。